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叫做有一个与都要。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啊，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18到22节，还有30到35节。我们先来请弟兄先读18，然后再19，就是我们就是。PowerPoint 就继续放，然后我们就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我们请弟兄们先来18节，请。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
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
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
正式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30节，请姐妹。
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不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要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
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今天召聚我们在一起，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借着我们刚刚所献的诗歌，主啊，真的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跟随你的时候，纵然多有跌倒，主啊，你却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是要让我们回头，能够坚固我们的弟兄。嗯。求主今天丰盛的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人出卖的经验？我相信啊，被人出卖是我们最难接受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打击哈。信任被破坏，爱心被践踏，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碰见的事情。而且我相信，我们不仅啊不愿意遇见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很深切的提醒自己，我们千万不要做这样子的人，不要亏负别人，不要亏负主，不要做一个负心人。我想我们基督徒对神都是有一颗愿意跟随他的心，我们希望能够靠主的恩典啊，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讨他的喜悦。而不过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诚实的面对自己啊，包括我在内，在我们信仰的路程当中呢，是否有对不起的主的地方？哇，那我想是太多了。我想我们绝大部分啊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是心灵固然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这个事情让我们非常的气馁，有些时候是会让我们很气自己，我怎么会这样呢？甚至会怀疑说，我已经信主了，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是不是神不要我了呢？是不是他不管我了呢？甚至我们最后可能会埋怨神没有保守自己。总之这些事情很容易让我们灰心丧志，但是啊，从圣经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不必如此，因为呢，神凡事都有他的目的，神能够使好事做变成坏事变成好事。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神是完全的神，完全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他的作为不会错，神的心意都是好的。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啊，能够学到一些的真相和一些功课。 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遇见一些软弱跌倒的时候的一些原因，以及神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这样子能够帮助我们这条属天的道路能够走得更好哈。今天的我就把今天的经文这个背景先跟大家讲一下哈。背景是他们要吃什么样的这个筵席啊，什么节，过什么节，
逾越节，
逾越节的筵席啊。在那个大家不用翻经文哈，就是马太福音26章开始的时候讲，耶稣就讲到说，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们在过节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经文，就是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哈。在那之前，门徒就已经很清楚的被主耶稣提醒哈，其实这三年当中都不断的被提醒，这一天要来到的，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呢，我相信啊，这个门徒虽然是听在耳朵里了，可是他们真的不大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而且究竟有怎样的一个意义。不过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确定，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然后在今天读的经文的21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个时候啊，我觉得这个门徒呢，他们的表现是很不错的。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假定你是门徒之一，主耶稣讲这句话，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哈，我想我不会回答说，主啊，是我吗？我想我会回答说，主啊，是谁？我但不想到是我。所以弟兄姊妹，从门徒们的回答哈，我们可以看见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的状况是不错的，他们是蛮警醒蛮谦卑的。在这个经文当中有讲到说，他们听到的时候第一个感受是什么？他们觉得忧愁。他们在忧愁什么呢？就是说想到这是一个可能性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接下来呢，他们就是一个很谦卑很警醒的一个回应，他们就回答说，主啊，是我吗？因为主耶稣讲到说，你们当中有一个的时候哈，这些门徒想到说有一个，而我在跟随主的道路当中难讲说现在我可能真的很愿意，但是如果讲这我这一生当中，哎呦，我真的是不敢讲。好，弟兄姊妹，如果是一生当中我也不敢讲，我们真是靠主托住我们的信心往前走。就是今天如何如何不代表明天一定如何如何，我们这是仰望主的恩典哈。那个所以这些门徒是认识到自己是有这个可能性，这个软弱，他们不是那么刚强的哈。而且呢，主是说有一个人要卖我啊。好，谢谢。我们知道出卖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不敢就这么有把握的说，我不会，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而是说，主啊，是我吗？我觉得不简单，我觉得这些门徒这个时候是非常的警醒，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一个对的态度。但是过了不久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第二部分是在30到35节，那是在同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30节讲到什么呢？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31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32节，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一听见这个话哈，我们刚刚知道了哈，我们读过那经文，彼得抢先表态，他讲什么呢？ 彼得说啊，三十三节，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啊，然后我却怎么样？四个字，
永不跌倒。
永不跌倒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血气之勇啊，但是也是一个很可爱的话，但是却是很无知的话啊。那个，请我们先想一下，主耶稣在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请问主耶稣的口气可能是很激动呢，还是很平和？很平和哈，绝对不是慷慨激昂的跟他们讲，而是很清楚的、很慎重的，但是很平和的跟他们讲，告诉他们即将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到时候不要太过惊讶。这个话虽然是非常的不好听，但是呢，是为爱他们的缘故，主就先跟他们讲。而且主也讲说啊，这是经上记着说的，也表示说这是神的命定。你们要跌倒，这是神允许的，而且是神要在你们身上做成一件美事。而且接下来三十二节直接讲说哈，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事实上这一句话已经隐含着主耶稣已经接纳他们会跌倒的事实。因为呢，如果说主耶稣觉得他们跌倒是很不应该、很这个让主这个很羞辱主的事情，然后是一个对主背叛的事情的话哈，那就不要提说还要跟他们再见面了哈。那我们想说，彼得刚刚为什么要这么强的表态呢？哈，我们知道这个跌倒啊，这个意思在圣经上就是从信仰上退后啊。请问弟兄姊妹，跌倒跟出卖哪一个比较严重啊？
出卖
比较严重啊，跌倒其实没那么严重。而且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啊。但是呢，有两个字是彼得听不进去的，我们也听不进去，就是都要。他们跌倒，但是主啊，我是为了你放弃了家族的打鱼事业，我跟了你三年多，我怎么样的虽然有软弱，但是我的表现你都看在眼里，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啊，还有一个描述，我想让彼得觉得非常的生气哈。为什么？就讲今夜啊。如果主耶稣讲说是主啊，不是彼得，你们这一生啊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啊，那这个很可能会发生嘛。但是今夜，弟兄姊妹，你就是再累，再那个，如果主耶稣讲说今夜我们都要为他的缘故跌倒，我们想，我就是咬着牙哈，这个 few hours。好，这几个钟头就熬过去，也是这个什么不会这个跌倒啊。那个我相信彼得在讲说，众人虽然跌倒啊，我却永不跌倒，绝对是真诚的啊，他是可敬佩的，而且他是为了爱主的缘故讲这句话。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就是看出说彼得的骄傲，他觉得自己跟其他的门徒不一样，觉得说哈，那个他们会，但是我是不会。我们的老我哈，骄傲的表现就是听不得别人说我们的不好，而且讲到的是我们自己觉得最有把握的地方。因为不跌倒是彼得觉得他很有把握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知道主耶稣真的是爱彼得啊，也是爱所有的门徒，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对彼得说哈，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几次不认我啊？
三次
不认我啊。主耶稣没有安慰他啊，主耶稣就把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很平铺直叙的就直接跟彼得讲，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啊！是不是主耶稣太无情呢？是不是主耶稣对彼得没有怜悯呢？但是其实主耶稣讲这句话就是对彼得最大的怜悯，因为如果没有这句话，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你想他心里作何感想？但是这个时候的彼得呢，仍然是充斥着这个自己的骄傲， 他听不进去，他的血气之勇仍然掌权。他对主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彼得可能觉得主这个话实在是太侮辱人了，所以马上上纲上线，就把这个与你同死拿出来了。这主耶稣都没有 讲到说你们要与我同死，主耶稣这个彼得就自己提出来了，所以他实在不知道自己在说的是什么话。我们不要忘记其他门徒哦，刚刚的那个35节后面说众门徒也都是这样说啊，只是彼得是先表态，所以其他门徒也是半斤八两啊，只是彼得是一马当先而已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发生在彼得的身上的事情。69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刚刚一个非常骄傲的彼得，非常有自信的彼得，对自己非常有把握的彼得，现在碰到两位小使女，一个旁观者，再加上一只什么，一只鸡，他的信心就完全垮掉。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软弱实在是我们不知道。那从今天的经文我自己学到的功课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都是自以为是的人，我们都是觉得我们自己下的判断是最正确的。这不仅所反映在我们的骄傲上，觉得自己是很不错，比很多人都要好。即使是我们对自己失望的时候，我们也都是非常骄傲，因为我觉得说我对自己，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不行，上帝都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也是很骄傲。我想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这个蒙恩的罪人可能也会犯上这个非常非常主观、非常非常自以为是的这个毛病。我们可能有这个道德上的优越感。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的生命真的得着改变，有一个更新，有一些进步，朝着好的方向，让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忘记了，我们就觉得我真的是不错我真的是不错，忘记了如果我们没有神，没有依靠他的时候，我们这个堕落的程度根本无法想象。我也是跟我一个弟兄分享国内来的弟兄，我说这个，因为我是从台湾来的，我说我第一次读，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第一次读这个大陆的不是基督徒，就是说一些作家写的有关文革的时代的这个一些文章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那时候读，我跟这位弟兄分享说，我的感想就是如果我在那个时代，我就是第一个丢石头的人，因为我完全知道说，在那个时候我一定是随众去做，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怜悯所以我知道说自己绝对是离开神是会很糟糕，现在没有那么糟糕是因为没有这个环境。所以呢，我想到说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在信仰上退后跌倒，可能不是那些我们犯了世人都觉得很可恶的或坏的这些的罪 这些的恶，当然这些也是坏事情，但是我觉得基督徒最可要留心的哈，一个可怕的敌人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正路，我其实不大需要靠神啊，我现在自己也是走得不错，这个是最可怕的啊。所以圣经讲真的，骄傲在败坏在那个骄傲在败坏以前，的确是一点都不错啊。这个我在这个美国工作的期间，我有11年在亚特兰大的downtown。我们那个公司在 Mata Station 的这个中心的总站啊 ，Five Point Station 呢，如果是亚太大弟兄姊妹知道，有一种人很多啊，有一种人很多，有没有人猜得出来什么人很多？就是
讨饭的，
讨钱的很多啊。弟兄姊妹，这个我11年当中，我都是坐 Mata 上下班，因为停车很贵，所以我都是坐 Mata 上下班。走到我们公司只要5分钟，上班5分钟，下班5分钟啊！我没有一天，几乎没有一天没碰过向我讨钱的人。然后呢，有一个我的骄傲就完全瓦解了，也就是我在没来美国前，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没有种族歧视的。然后我在 Oklahoma University Oklahoma 念书的时候，因为那边黑人很少，所以接触的机会不多，所以我也觉得我是没有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然后呢，我上班也有黑人同事，然后这黑人同事也都是 professional 啊，所以他们跟这个在街上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觉得我没有这个歧视黑人的问题。等到我在这个公司上班11年的时候，我就完全证明我有这个问题，我心里的态度就是这样，我就觉得这些人是。我就不讲啊，那个我就知道说哈，印证刚刚我们分享的，我们没有那么坏，真的是我们没有那个环境。好，这是第一个功课，我们都是自以为是。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服气啊，神对我们的判语啊。当圣经讲到我们的这个属灵状况的或者是问题的时候哈。不管听起来是多刺耳啊，不管听起来多刺耳，我们是否能够伏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说的是对的。”或者至少是说：“主啊，我接受你的话，求你帮助我来真实体验它。”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啊，或是说我们对自己罪性的这个严重性啊，真的只有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才能够越多的明白看到那个真相，不然我们真的很容易会自己骗自己，走到了岔路啊，都还不知道哈。我举一下例子，比方说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15啊，讲到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了这样子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认识到说保罗承认他是一个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不是我啊？我想我们还大概都想一样，我这差远了，我这个世界上比我坏的人这个太多了，这个怎么样也轮不到我哈。我们还是犯了一个人比人的毛病哈，忘记了我们是至终。人不管信不信耶稣，每一个人要站在神的面前向神交代他的一生啊。那个时候我们是靠着什么站立呢？是自己这一生所做的 credit 吗？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你要去想说我是个罪魁，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啊，而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有没有这个认识啊。再来一节经文，罗马书7:18，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 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立志行善由得我啊，行出来由不得我的这个经历。但是啊，我们是不是相信啊，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呢？哎，我们不是有时候也会想到说做一些好事情吗？那个也的确做过很多好事啊，为什么会讲没有良善呢？这边啊是强调这个肉体，当然不是讲这个主要的意义，不是讲我们现在这个肉体的这个身体啊，最主要是讲到我们那个血气之勇的那个性情啊。我们的性情有时候也会想到说做一些好事啊，要见义勇为啊等等啊，啊我们也觉得要争取公道啊等等。但是啊，这里我想是强调说，离开了神啊，我们啊无论是做坏事情或是做看起来是好的事情啊，其实都是要喂养我们这个自我，就是让我这个自己觉得爽，觉得被肯定啊，自己觉得自我感觉好啊。那个我有跟福音队的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这个我们服事中的一些学习哈，就是一个服事中的一个发现啊，其实也是我想是大家都很容易明白的啊，但是呢的确要察觉，然后要有改变哈，要有察觉，然后我们才会有改变。这个学习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弟兄姊妹，不管你做的是什么服事哈，我敢跟你保证啊，你的服事动机都是掺杂的。好，我敢说这样子的话，因为呢，我们这个就是罪性当中啊，就很有一种想要自己得 credit 的这种欲望啊。小的大的都有，那我们就讲我们福音队的服事啊，那这样大家比较能够体会啊。这个比方讲我们在台上献诗或者有什么表演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说这个表演起来觉得很这个感觉非常好啊，这种感觉非常喜欢，有的有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如何，是我主要我是为你做，主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我也不怕丢脸，也不怕那个等等哈，面子问题不是问题哈，我要把这一切最好的要摆上给你。我们知道有这样子，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这样子，但是还是有这个掺杂哈。好，那我们就讲最简单的，假定说今天各位你被轮到的这个服事说我们逐日聚餐完，然后就负责清扫哈，那个就是说然后你默默地做完了回去的时候，但是如果有一个弟兄姊妹看见了，然后过来就是向你道谢，拍拍肩膀的时候啊，这个其实是好事情哦，很好事情，我们应当常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可能就会这个感觉真的很不错，然后下个主日又轮到你，然后没有人这样做的话，那你就觉得哎，主啊我何等孤独啊，这个啊就是说我们都是掺杂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应当朝什么方向走，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啊。第三个功课啊，是讲到跌倒是生命成长的机会啊。在我们今天献的诗歌啊，主耶稣也是圣经的经文啊，这个主耶稣跟彼得讲说，回头以后我给你一个什么任务啊，坚固你的弟兄。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啊，跌倒是无可避免的一件事情，而且是成长必须的这个事情。这个我深深的相信啊，神让我们遇见这件事情啊的目的，绝对是要锻炼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另外一个也是很重要的目的啊，就是要让我们对自己完全的，对这个自我啊，这个完全的绝望。 知道说我们是要全然依靠神往前走，而不是靠着自己这样子的热心努力往前走啊。各位，我们今天呢、不会犯跟犹大当天晚上犯的那个同样的那一个罪啊，但是我们是不是仍然会因着自己的这个软弱而用不同的方式来这个出卖主？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说，人没有信耶稣的话，这个后果非常有严重。那我们也经常是啊，就是愿意说，我相信我们大部分时候真的愿意主啊，如果有机会，我真的愿意这个分享福音哈、让人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但是很多时候呢，哎呀，我们这个肉体就是很懒惰哈、就想说，哎呀，这个很麻烦的事情哈、或者这好像对人是很冒犯的啊、这个他现在好像活得还不错嘛哈、不要去干扰他的生活。然后种种，我们给自己很多很多理由的时候，就想说，主啊，那就求你自己带领了啊！你要让他信主，反正你有你的办法啊。然后呢，教会假定每一年来，假定来办这个宣道年会哈、如果说宣教的这个推动的聚会的时候，又觉得，哎呀，主啊，我实在是太懒惰了啊，实在是亏欠你很多。哎呀，这个就是在这种 vicious cycle 哈、这个恶性循环当中哈、这个我自己也有类似的一些感受啊，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分享的，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贴切的一个状况哈、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你回国探亲的时候有机会跟家人亲友跟你的同学相聚哈、当你心中想要有一点点说，我今天希望今天晚上至少怎么样分享一下我的信仰等等的时候呢，哎，你就知道，哎，奇怪，好像大家联手让你今天晚上一句话都插不进去，你就是插不进去哦。这是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征战啊，这绝对是属灵征战，你就是怎么样话题都插不进去，然后呢自己也懊恼的要死哈、你就想说，奇怪，这两小时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办法带进去吗？啊，对，这个就是真实的状况。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主啊，真的是我不愿意再这样子停留在就是一再跌倒啊、这个软弱的状况当中，我求你帮助我是有突破，即使是小小的突破啊。我想相信说，跌倒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啊，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靠自己是一定会失败，唯有靠那个加力量给我们的主，才有可能凡事都能用神所喜悦的动机，神所喜悦的方式来每时每刻活在他的面前。那而且呢，我也要提醒弟兄姊妹，你的身体啊，绝对是对你会有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所以你绝对不要轻忽啊。所以就比方讲，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不管说感冒啦、睡眠不好啦，或是这个很多很多，当我们身体也不舒服的时候啊，你的这个属灵的情形都是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个时候你要有了解，你不要上当，你知道说你这个很低落我不是说这个你就是放自己假，但是呢的确是要对自己有一个宽容在，我相信神也是一样的哈。就人家讲一个笑话嘛，就是说这个露营的时候哈、就是人如果觉得说自己是可以掌控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让他露营的时候那在帐篷里啊跟一只蚊子待一个晚上哦，就搞得这个整晚都那个，如果没打到的话哈、我们就知道我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软弱哈、那当然了、另外一个角度，说跌倒也不当成为我们的这个一个控告哈、让我们没有脸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救恩这件事情上是要厚脸皮，直到说我们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他才能救我们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也不是不应当是糟蹋神的恩典，我们是真的是希望每一次的跌倒是帮助我们下一次能够站起来，能够更靠主更刚强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在里面。好，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四个功课就是主永远等待我们来投靠他。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完全了解我们的软弱，而且他是期待我们就是不要找别人，不要找其他的解决之道，就是要回到他的怀中。而且他完全了解没有定罪。我们看到他从彼得的这个失败当中啊，给他一个真的是很尊贵的一个新的使命，就是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彼此啊，都是有很多软弱，然后互相的帮助，这个是神的美意。神不是叫一个事事成功的弟兄来兼顾软弱的弟兄，而是神是要这个软弱失败的弟兄又重新被主恢复的弟兄来兼顾软弱的弟兄啊，这是神的美意。我相信这很容易明白，因为只有自己失败过的，我们才能够体恤弟兄的软弱。特别是啊，我们当然不可能经历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可能跟你一个软弱的弟兄有同样软弱，可能不一定不见得有同样软弱的地方，但是呢，我相信我们有这个软弱失败的经验，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怜悯，更多的这个宽容，更多的耐心啊。所以被帮助的弟兄们弟兄姐妹们就会觉得能够被了解被接纳，然后最重要的是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靠主是可以站得起来哈。我想到说这个我们呢、啊、这个现在在北美啊，应该讲全世界啊，但是那个北美我想更加严重，因为我们这边网络太发达啊，所有的网站都可以看，所有的网站都可以看啊。那所以这个在北美的只要是男人啊，大概都有这个网络色情的问题，基督徒都不例外。然后这个事情啊，我就发现啊，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上得胜，过清洁圣洁陶主喜悦的生活，只有啊弟兄们彼此愿意承认，然后愿意互相的监督和提醒。那如果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啊，我们不要指望，各位不要指望这件事情会有一个改善啊。所以就是说，那怎么样是一个能够帮助弟兄的一个人呢、啊？一定是跌倒过的弟兄，因为如果一个弟兄从来没这个问题啊，那他说你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你是高我太多，我跟你比起来根本是没得比啊，那根本没什么盼望。所以这个我想大家很容易明白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分享的这四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我们都是自以为是的人，第二就是我们要服气神对我们的盼语，第三是跌倒是生命成长的机会，第四是主永远等待我们投靠他啊。希望在这四个当中至少有一个在你心中是比较浮现起来，你真的愿是一根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更认识你，更经历你，能够走合你心意的方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也谢谢你自己宝贵的话语，是你的话语自己来警惕我们，也是来安慰我们，也是来坚固我们。主啊，我们就感谢你，我们这何等软弱的人，何等不配的，但是我们却有这宝贝住在我们这瓦器里面。 主啊，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得以胜过罪恶，能够过着讨你喜悦的生活。我们知道这是一生，这是每时每刻的一个道路，我们就感谢你，因为知道你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见你面的日子的时候，真的是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们感谢主，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